杀手的动作极其出人意料。有那么一会儿，兰登还以为是物理定律已经不存在了。杀手抬起双腿，失重般悬在空中，他穿着靴子的脚踢在红衣主教的腰上，将浑身缠满锁链的主教踢出了车门。那位红衣主教跌进水池，溅起一片水花。兰登溅了一脸的水，意识到发生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。杀手抓住面包车的翻车保护杆，纵身一跃跳了出来。这会儿黑煞星双脚在前，穿过水花朝兰登飞了过来。兰登连忙扣动扳机，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啪的一声打穿了黑煞星的左脚尖。他立刻感到黑煞星的鞋底踩在他的胸口，重重的将他踢倒下去。两人顿时跌入水中，溅起一片混有鲜血的水花。冰冷的池水淹没了兰登的身体，他先感到一阵疼痛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求生的本能。他意识到自己此刻两手空空，手枪刚刚被黑煞星踢飞了，一头扎进深水里，他在黏糊糊的池底摸索着找那把枪。他抓到一样金属物，发现是一把硬币后就扔掉了。他睁开双眼，四下查看着光亮的水池，池水在身旁翻滚着，像是冰凉的即可一排水流按摩浴缸。兰登吓得憋住气，躲到了水底。他一直在走动，但并不知道随后杀手会从什么地方袭来。得找到那把枪。他的双手在身前拼命的摸索着。你还是占有优势的，游泳可是你的强项，兰登自言自语地说。即使穿着高领毛衣浸泡在水里，他依然是个敏捷的游泳好手。在水中你可以得心应手。又摸到金属物时，兰登确信自己的时运来了。这次抓的可不再是一把硬币，他一把将其抓起来，想来瞄准杀手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发现自己在水里打滑，原来那个东西是被固定住的。还没游到那位主教扭动着的身体旁边，兰登就意识到自己抓住的原来是促使主教下沉的锁链。那位主教在池底仰头注视着兰登，脸上现出了惊恐的神情。看到他的样子，兰登吓得一时不能动弹。那位主教眼中透出的求生欲望让兰登大为震惊。兰登一头扎进水下，牢牢抓住锁链，想把它举出水面。他的身体慢慢升起，像一只锚。兰登又加了一把力拖着他。当那位主教的头露出水面时，这位老人大口吸了几口气。紧接着老人的身体猛地打了个滚，滑溜溜的锁链一下子从兰登手中掉了下来。八根主教像块大石头一样又沉了下去，消失在泛着泡沫的水中。兰登一头扎进阴暗的水中，瞪大了双眼， 他找到了那位助教。这次当他拽住锁链时，锁链从巴格尔主教胸前移开了，露出了更邪恶的记号，那是烙进肉体的印记，水。紧接着兰登看见两只大脚迈了过来，有一只还冒着鲜血。作为一名水球运动员，罗伯特·兰登承受过远比水下比赛更残酷的东西。在水球池底下，裁判员看不到的地方，球员们为了赢得比赛而激烈的进行的野蛮行为，绝不亚于最险恶的摔跤比赛。兰登曾被踢伤过，被抓伤过，被抱住不放，甚至有一次还被一名灰心丧气的防守队员咬了一口，害得他不停的扭动身子才甩掉那人。但是这会儿是在贝尔尼尼设计的喷泉的冰冷池水中扭打。兰登很清楚，这跟在哈佛大学游泳池里大不一样，他不是在为输赢而战，而是为生命而战。这是他们第二次交手，这里既没有裁判，也没有复赛。那人用力的把兰登的头按向池底，无疑是要置他于死地。兰登本能的转了个身，像颗鱼雷一样挣脱他，但是这个攻击者占据着任何水球防守队员都不曾有的优势，双脚稳稳的立在地上，一把将他扭转了回来，紧紧的抓住不放。兰登弯着身子，试图在水下站稳。黑煞星似乎只爱用一只胳膊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抓得很牢。就在这时，兰登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黑煞星的对手，他做了仅能想到的一件事情，不再尝试着浮出水面，不要一头撞在南墙上。他使出最后一点体力做海豚式打水，双臂托在身后，摆成一种别扭的蝶泳姿势，身体猛地向前一倾。兰登突然转变了方向，这似乎让黑煞星放松了警惕。兰登浮在水里，身体侧面拖到了黑煞星的胳膊外侧，使他失去了平衡。黑煞星踉踉跄跄的松开了锁链，于是兰登又做了一次打水动作，锁链咔嚓一声断了，兰登顿时挣脱开了。他拼命浮出水面，呼出一口污浊的气体，但他也只是喘了口气而已。黑煞星用一股大的惊人的力量又抓住了兰登，双手摁住他的肩膀，整个人的力量全压在了他身上。兰登匆忙站稳双脚，但黑煞星飞起一脚把他给撂倒了。兰登再次沉入水底，他在水下扭动着身子，感觉身上的肌肉火辣辣的疼。这次他的招数没有起任何作用，他在不断冒出泡沫的池中仔细的查看池底，想要找到那把手枪。水下一片模糊，这里的泡沫比较密集，杀手把兰登往水底又摁了摁，朝装在池底的水下探照灯摁去，一束炫目的灯光闪过了他的脸。兰登伸手抓住那只圆筒， 感觉热乎乎的。他试图挣脱出去，可那只圆筒拴在脚链上，在他手中打起了转，他顿时失去了支撑点。黑煞星还在把他往水里摁。就在那时，兰登看到了那样东西，那东西就在他的正下方，从一堆硬币里戳了出来，露出一个细细的黑色圆筒。那是奥利威蒂手上的消音器，他伸手就去够，可在碰到圆筒时，他感觉那东西摸起来不像是金属，倒像是橡胶。他拉动圆筒，那根富有弹性的橡胶管扑的一声甩了过来，像条柔软的蛇一样。这条橡胶管大约有2英尺长，管子的底端还在不停的冒出长长的一串气泡。他根本就没有找到那把枪，那只是喷水池里的一个无毒发泡器。就在几英尺之外，巴格尔主教灵魂快要出窍了，显然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准备，但他绝没有想到竟然要这样结束生命。他的身体忍受着极大的痛苦，灼伤、淤伤，还有那些锁链使他沉入水底动弹不得。他提醒自己，这点疼与耶稣经受过的苦难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。他是因我的罪过而死。巴格尔可以听到附近传来噼啪的打斗声，他简直不能想这件事，那个杀手马上就要结束另一个生命。那是个有着和善眼神的人，那是想要救他的人。疼痛一阵阵加剧，巴格尔躺在那里，透过池水注视着上面的夜空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以为自己看见了星星。阳寿已尽，摆脱了所有的恐惧和疑虑，巴格尔张开嘴巴呼了口气。他知道那将是他最后一口气。他看着自己的灵魂变成一串透明的气泡，鼓鼓的飘向了天国。紧接着他回光返照般短促的吸了口气，池水如冰冷的匕首一样从嘴角灌进他的体内。这种痛苦只持续几秒钟就结束了，随后他安息了。黑煞星顾不上脚上的疼痛，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个快要溺死的美国人。此刻他把兰登牢牢的摁在不停的翻腾的池水里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彻底干掉他，他抓得更紧了，心想这次罗伯特兰登应该不会幸免于难。正如他所料，兰登渐渐停止了挣扎。兰登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，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。就是这样，池水刚灌进肺部时，身体会变得僵硬，黑煞星暗自想到。他知道这只会持续大约5秒钟，兰登坚持了6秒钟。随后完全如黑煞星所料，受害者的身体立刻变得软塌塌的。罗伯特·兰登像只正在放气的大气球一样无力的沉了下去。决斗结束了。 黑煞星又把兰登往水里摁了30秒，让池水渗进他的肺部组织，感到兰登的身体在逐渐的自动沉向池底，他终于松开了手。媒体会在四合喷泉里意想不到的发现两具尸体。他妈的！黑煞星骂骂咧咧的从喷水池里爬了出来，然后看了看还在流血的脚趾头，鞋尖已经扯碎，大脚趾给挫伤了。他一边因自己的粗心而生气，一边从裤腿上撕下一块布，塞进靴子包住了脚趾头。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底传到了大腿。真该死！他大骂着，攥紧了拳头，然后又把布往里面塞了塞。脚上的伤口已不再大量出血，血只是一滴一滴的往外沁。黑煞星忘记了脚上的疼痛，转而想到马上就可以行乐，便跳进了面包车。罗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他很清楚什么东西能缓解此刻的疼痛。维多利亚·维特勒被绑着，正等他回去。黑煞星虽然浑身又湿又冷，却不知不觉的挺直了身子。我已经得到了奖赏。在城市的另一边，维多利亚从一阵疼痛中醒了过来。他躺在那儿，感觉身上的肌肉像石头一样紧绷着，似乎一碰就碎，双臂则酸疼酸疼的。他想动一动，却突然感到双肩一阵痉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双手给绑在了身后。他一下子感到迷惑不解，我这是在梦里吗？但是当他试着抬起头时，头部的疼痛使他明白过来，他确实是醒着的。他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迷惑渐渐变成恐惧。这是一间简陋的石屋，房间宽敞，但没什么装饰。屋里点着火把，像是一间古老的会议室。他的近旁摆着一圈老式条椅。这时一阵微风吹来，维多利亚感到身上一阵寒冷。不远处一组双扇门开着，外面还有个阳台。透过栏杆之间的空隙，维多利亚可以肯定他看到了梵蒂冈。罗伯特·兰登躺在四合喷泉水池底下的一堆硬币上，嘴里还咬着那根橡胶管，从发泡气管道里压出来的用于产生泡沫的气体早已被气泵污染，他的喉咙火辣辣的疼。尽管如此，他并没有抱怨，毕竟他活了下来。兰登不清楚自己假装溺水到底有多像，但他一生都在与水打交道，对于这种事儿肯定会有所耳闻。他已经竭尽全力，到了最后他甚至吐出了体内的全部气体，屏住呼吸才使身体沉到了水底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黑煞星不仅信了，还松开了手。兰登这会儿躺在池底，再也等不下去了， 他简直要窒息了。他不知道黑煞星是不是还在外面。他吸了一口胶管里刺鼻的气体，又呼了出来，然后从池底游到了水池中央那块凸起而平坦的岩石处。他沿着岩石往上游，悄悄的浮出水面，然后藏在大理石雕像的倒影下。面包车不见了，这正合兰登的心意。他长长的吸了一口气，匆忙游回巴格尔主教沉下水的地方。他知道那位主教此刻已经失去知觉，再苏醒过来的机会微乎其微，但他还是得试一试。找到主教之后，他叉腿而立，弯腰抓起缠在主教身上的锁链，然后开始用力向上拉。主教露出水面后，兰登看到主教的眼睛已经朝上翻着鼓了起来。那并不是什么好迹象，主教已经断气，脉搏也不跳了。兰登知道自己绝不可能举起主教的身体拖出喷水池，就把巴格尔主教从水中拖到了池中央的大理石假山的洞口处。这里的水比较浅，还有一块倾斜的石板。兰登尽力把主教赤裸的身体拉上石板，但并没有拖上去多少。紧接着，兰登开始进行救助工作。他压住主教那缠着锁链的胸膛，把灌在肺里的水压了出来，然后开始对其进行人工呼吸。他小心而谨慎的压着，既不敢太用力，也不敢速度太快。他花了三分钟的时间试图让主教苏醒过来。五分钟过去了，他知道一切结束了。这个可能成为教皇的人横躺在他面前归西了。不知何故，即使安静的躺在半露水面的石板上的阴影里，巴格尔主教依然保持着一种尊严。池水轻轻的拍过他的胸膛，好像懊悔不已，似乎在为自己成为最后杀死主教的凶手而祈求宽恕，似乎想要擦去落在主教身上的自己的名字。兰登轻轻的伸出一只手，抚过主教的脸庞，把他泛起的双眼合上了。他这样坐着，感到疲惫不堪，眼眶里顿时溢满了泪水，他哭了起来。多年来，这还是第一次。